你知道虱目鱼是台湾第一鱼吗？你知道虱目鱼为什么就叫做虱目鱼吗？虱目鱼到底全身上下有几根刺？它的好朋友又是谁呢？来来来，虱目鱼飞上天的节目通通告诉你。我是静莹，在这里有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虱目鱼，让你感受全新的虱目鱼。透过广播，虱目鱼也能飞上天哦。民以食为天，虱目鱼好吃，人人皆知。在美食之都台南，更是从早餐可以吃到宵夜。讲到虱目鱼的吃呢，那就一定要来聊一聊它丰富的营养价值喽。那我们今天呢，很高兴邀请到了这一位，是我们嘉义市大同技术学院烘焙系的黄静元黄主任。黄主任他的专业领域呢，在于菜单的设计、膳食营养学、团体膳食、餐旅管理，哦，餐饮的营运管理、餐厅的规划与管理，拥有丰富的产学合作经验，还有我们国内外丰富的证照以及期刊文献的发表。那很荣幸的邀请到黄主任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虱目鱼的营养以及怎么吃才能够健康美味啊。那黄老师呢，他的营养菜单设计这些都是您的专长。那我们接下来就欢迎我们黄老师来跟我们大家聊一聊咯。
嗨，大家好，静莹好。
哎，
我是静元。
那我是静莹。哎，
是，
今天我们一起要来聊一聊我们这个虱目鱼呢有哪些特别的营养是跟其他的鱼种或是动物是不一样的呢？
虱目鱼基本上它算是一个小型的养殖鱼类，那跟大海里面捕捞的大型鱼是很不一样的。那下面我就它的营养来跟大家做一个分析。好，第一个就是讲到它还有17种的氨基酸，那氨基酸里面就是游离的氨基酸跟核苷酸，它的含量特别的高。那还有就是它所含的游离氨基酸中，以组氨酸跟牛磺酸为主，那这两种对人体的肝脏都有很好的保护作用，那也都具有抗氧化的作用，包括这个恢复疲劳啦，增强抵抗力的功能都非常的好。好，这个是
甲鱼也用，
对，好，这个是第一个讲到的它的营养。
再来呢？
再来还有包括就是它还有一些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像这个 DHA、EPA， 那还有这个鱼油，鱼油的部分它含有这个维生素 A 还有 E。那维生素的部分，我也要跟大家这个更仔细的介绍一下。好像这个维生素 A， 大家的想法会觉得它就是在于眼睛部分的健康，那其实还有就是包括上皮组织。好，那什么叫上皮组织呢？静莹知道吗？
吃鱼的水的感觉吗？
不是，
不是什么？
上皮组织就是说你身体上会觉得黏黏的地方都是属于上皮组织。比如说你的眼睛、鼻子、嘴巴、
黏膜，
对，喉咙、阴道、尿道，这些都是属于上皮组织。那我要请问一下，就是说你知道这些地方发炎的话，你会去看什么医生呢？比如说眼睛、
眼科、
鼻子、喉咙。
对，
鼻子喉咙你会看
耳鼻喉科。
对，阴道、尿道、
妇产科。
对，那你们可能会觉得说这个有什么好讲的，就是这样。其实 有时候是因为你只是缺乏维生素 A、然后产生发炎的作用而已。
就是营养不均衡。
对，
缺乏了某个东西。
对，所以这个维生素 A 其实对我们身体是非常重要的。那另外一个就是维生素 A 对我们的骨骼牙齿，好，那也是非常的重要。好，那有时候会觉得说那骨骼牙齿好像是钙质，那其实维生素 A 也是很重要的。 那另外一个虱目鱼油里面的维生素 E、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很重要的是抗氧化性、
抗氧化就是不老
丢，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再来就是讲到第四个是虱目鱼里面的营养就是矿物质、是，那矿物质那里面的成分也蛮多的，包括钙、磷、钾、钠、镁、铁、锌、好，那我也更仔细一点跟大家提到这些、包括这个钙、磷、钾、钠、镁，这个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巨量的矿物质。
那矿物质每天要很多咯。
对，那矿物质的分类有两大类，就是所谓的巨量跟微量、那这个巨量的矿物质你可以看到在我们虱目鱼里面就是含有、好，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的好的一个矿物质的补充品。哇，
所以这个是吃的鱼可能你这一些矿量、巨量的矿物质就是要很多的东西在鱼里面都可以补充进来。
对，那另外就是磷啦、钾啦，那它主要功能就是我们体内的电解质的平衡。那还有铁啊、就是可以帮助我们这个血液、血红素跟肌红素氧的运送。那还有镁，就是对我们生理机能的这个调节。还有锌的部分。
加一税，加一用
是。那这个是矿物质的部分，那还另外还包括一些维生素，那维生素 B 群、包括维生素 B2， 还有这个烟碱酸，这个都是对我们，比如说你有一些什么口角炎呐、舌炎呐、臭脆感，应该有听过这个吧？
对，
小时候，对，有点年纪了，所以小的时候我们有这种。很多人
比较容易发生、
对，那现在营养比较均衡
了，
所以这个也许大家比较不容易发现。那另外就是胶原蛋白
啊，胶原蛋白啊，女性的最爱最需要。
是，
还有听说蛋白质它也是最棒的哈。
对，
好，那哇，讲这么多，这个虱目鱼看起来这个很厉害哦，
是非常的厉害的。
那我们继续就来想想哦，这个，听说啊，这个虱目鱼的名称它有很多了哈，
是，
其中有一个它的名称就叫做牛奶鱼，牛奶跟虱目鱼有什么关系？是鱼喝牛奶长大，还是说这个煮出来的这个鱼汤像牛奶一样的营养？到底是？
这个虱目鱼我们叫做牛奶鱼，那主要当然就是说它的肉质是非常的细致，那还有就是说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刚前面我们提到这个蛋白质的部分它含量是很高、所以叫做牛奶鱼。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它的鱼，它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鱼是呈现乳白色的、那就像牛奶一样的。好，那它的营养价值也是跟牛奶一样是非常优质的。所以在海洋的虱目鱼群里还有一个叫做海洋牧场的称呼。
一大群的鱼，银白色的，然后在海里面这样悠游，在池塘里面这样悠游，哇，这看起来真的是非常漂亮壮观。
是，
然后那这个牛奶鱼老老少少都需要哦。那听说早期因为它产量很少，可是它价格很高，是除了这个有钱人家啦，或是生病啦、坐月子的产妇才能够享受得到啊。但是呢，因为现在的养殖技术非常的发达，而且虱目鱼的产量呢，全年都不欠缺哈，产量非常增加了，所以呢，虱目鱼、牛奶鱼，它是平民百姓也都常常可以吃得到，它已经变成了我们现在随时可以享用的餐桌上的美味佳肴。
对
对，
那另外一个就是有一个比较有趣的说法啊，就是外国人看到在煮虱目鱼的时候，这个鱼汤变成白色的，就像牛奶一样
，milk，
就是汤底。没有，因为他们没有看到这个汤底的鱼肉，他们就以为是用这个牛奶去煮的，所以他们也有这样说法，就是牛奶鱼是这样子的一个来源的说法。
假醋鼻，嗯，
那是。
那每个人都说这个石墨鱼啊，它的蛋白质很高啦。那到底有多高？那跟一般的牛肉啦、鸡肉啦、猪肉啦，它的蛋白质又有哪些的不同？那可不可以请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那整条的这个石墨鱼当中啊，哎，有没有说啊，是哪个部位它的蛋白质含量最高？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吃，它对我们的身体会是最好的呢？
好，那我就来跟各位介绍一下哈，这个蛋白质是构成人体组织的主要的成分。那我们每天都要摄取适量的蛋白质，来维持我们身体的正常的代谢。那根据这个行政院卫生署的公告，好，这个每日营养素建议摄取量，每人每天的需求量大概是60到70公克。那如果说你用更仔细的去算的话，大概是一公斤的体重是一克的蛋白质。
哦，
是，
所以计算方法也蛮简单的哈。
对，
哎，那说这个是养殖的石墨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呢？还是说有什么养那个野生的比较好呢？那刚刚有提到哈，这个。我们每天每个人啊，60到70公克，就是一公斤，差不多就是一公克。那我如果每天吃，这个一片的鱼肚啊，大概200公克，那我大概可以获得，有多少的这个蛋白质？
如果以成年人哈，我们每天用食用200公克的石墨鱼的话，大概可以获得35公克的蛋白质。好，那这35公克的蛋白质大概就是卫生署每天建议需求量的一半。
嗯，
是，
所以我只要叫啥等个价，啊，那位蛋白质一定不缺了哈。
是，
嗯，啊，那至于说，哎，石墨鱼啊，全鱼都好吃，鱼头吃到鱼尾啦，鱼鳞用到鱼肠子，那每个部位它都非常好吃，又都有每个人都喜欢。那到底是哪一个部位呢？它的蛋白质含量，这个有学术上的数据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哦，是，其实就是就鱼的本身的部分，我们也知道它真的是非常的营养，但是就是它也有一些分布的地方，就像它的背部肉，它的背脊的那个地方，它蛋白质含量是最高的，好，可以达到23.46%，好，那腹部的肉就是鱼肚，好，就是大概有18.77%，百分比，好，那其实也是不少哦。
哦，这个就是我们在说的那个鱼菲力哦，
是
一条鱼取出两条完全没有刺的菲力，哇，做出的那个石墨鱼水饺会让你流口水。
对，哎，是，
对。那我们刚刚讲的是石墨鱼它的蛋白质的含量，我们指的是量的部分，哎。品质呢？品质的部分，就是说我们蛋白质的这个组成的分子啊，到底是什么东西的组成？那它又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功能？
是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哈。那蛋白质它是一个很大的分子，它主要是由氨基酸所组成的。那氨基酸的功能主要是在维持人体的正常的代谢。那有些氨基酸是人类不能够自行合成的。一定要从食物里面摄取，那这个很重要，叫做必需氨基酸。好，那平常我们在这个课堂上这一题一定会考
哦，
什么叫做必需氨基酸？对，那成人所要的必需氨基酸有8种。好，那这8种呢，就是这么刚好，这个石墨鱼通通都有。哦，你可以看得到，这个石墨鱼真的是一个非常营养的这个鱼类哦。
哦，对，因为我刚刚一开始我们就讲到，石墨鱼它里面就含有17种的氨基酸。
是
哦，然后你看这样子，成人所需要的有8种必须，然后这8种刚好石墨鱼通通都有。哇，加一比加拉卡，真的太棒了。那，哎，不过呢。这8种的石墨鱼的氨基酸里面呢，哎，到底呢，这个哪一种它的含量比较少，它必须要从其他的东西来做组合的，有没有这样子的搭配呢？
哦，是，这石墨鱼就是它其实里面的氨基酸都有，但是其中这个色氨酸含量是比较少一点。
嗯，
好，那色氨酸这个 这个氨基酸它是一个我们是讲说它是一个可以让我们的精神比较不错的这个氨基酸。好，那这个色氨酸我们可以由这个饭里面，好，因为白饭里面有这个色氨酸，那所以我们也有听说过这个吃饭配鱼，好，这就是一个很棒的组合。那石墨鱼中所缺乏的这个色氨酸，我们就从米饭里面去补充，好，因为米饭里面缺乏赖氨酸，那我们就可以从鱼肉里面去摄取，好，那这样子一来就可以获得均衡的营养。那均衡的营养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老天爷其实搭配得很好，加饭配鱼，吃饭配鱼，然后鱼里面缺乏的由我们米里面来做补充，那米里面不够的又可以从鱼来做平衡。造物主真的是让人赞叹哈。那石墨鱼的这个营养啊，我刚刚问到说，它跟牛肉它也有蛋白质，那猪肉它也有蛋白质，鸡肉也有蛋白质，那到底呢它有什么样的差别呢？老师跟我们说一下。
这个每种食物它我们吃进来并不一定完全会吸收，它会有所谓的吸收率的问题。那像刚刚也讲到，就是说牛肉猪肉它其实也是一个高蛋白的东西，但是在吸收率的部分就有差了。那像石墨鱼它的营养也比牛肉猪肉更容易吸收，它的蛋白质的吸收率可以达到87%-98% 的这么多。好，所以它对于一些成长发育中的小孩啦，或者是受伤恢复期的病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营养的来源。
真的加鱼比加吧更加好，这个是很棒的一个东西。讲那么多，这个比较好像比较学术理论的东西，到底呀，我很好奇，一个这么专业的营养老师，你家里的餐桌上你会怎么吃，还是你爱怎么吃？然后你通常营养师家里的餐桌，他的石墨鱼又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来听听看。
是，其实我在饮食方面，我非常重视的就是我喜欢吃的均衡的营养。
均衡
是。那另外就是说，所有的东西我都是喜欢清淡。那但是清淡并不代表说你油都不加，或者是什么都不加。那其实我很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盐巴。钠的盐巴里面还有钠，这个钠的这个部分，其实我讲说，我们不加任何的调味料的时候，所有的食物，好，我们讲
索然无味。
对，但是其实钠含量就够了。好，也就是说，我们食物都不加任何调味料，那其实你一天在摄取这些食物的时候，钠含量就够了。
那你可能食物本身就有钠。
对。但是你可能说怎么可能？我这个钠，我都不加盐巴，这怎么吃得下？这就是另外一个议题，就是说你煮了非常营养的东西，
可是不健康。
不是不健康，营养当然是健康，但是没有办法入口。
很营养，但是吃不下也没用。
对，所以就是说，你要清淡，但是要可以吃得下去。
清淡又要兼顾美味。
对，那我的部分就是说，石墨鱼我喜欢用这个清蒸的方式。那大家都知道，海鲜的部分就是新鲜，
新鲜
就是用清蒸的话，你就会非常的好吃。所以我常常出现在我饭桌上的这个石墨鱼，大概都是用清蒸的。对，那在清蒸的部分，我可以加一些一般我们可以去腥味的东西，或者是增加美味的东西。那去腥味的东西不外乎就是姜丝啦、酒啦。那增加一点美味的东西，就是比如说鱼露的部分。
鱼露，
是。
还有辣了，还有这个调味提鲜的。
对，那另外就是汤的部分，我喜欢味噌汤。
味噌汤
是。那石墨鱼加上这个味噌汤，然后我喜欢里面还要加豆腐。
加一点豆腐。
对，那豆腐我喜欢切得很小块。
为什么？
因为切小块你可以沾到不同的这个跟石墨鱼跟味噌一起吃进来的味道。因为豆腐营养，但是它其实是没有味道的。
豆腐没有味道。
对，那跟这个石墨鱼 跟味噌，好，还有加进来这些葱啦、酒啦，好，那这些吃起来你就会觉得很好吃，嗯、很好吃之下，你就会吃的更多，好，不会说哦很难吃，然后我就不想吃
不下，对。
对，即便是很营养，但是我们还是要让它
兼具美味，
对，可以吃得下去
啊，真的不容易哦。你看，我们果真是行家，那专家一出手，辨知有没有？那我们非常感谢啊，今天这个我们黄主任啊、特地来跟我们讲这么多石目鱼相关的营养。哎，但是呢，这个石目鱼的营养哦，其实。内容我想非常非常的多，
对，
所以下次我们还是希望有机会能够再邀请到我们黄老师一起再跟我们聊一聊。
好，
那我们就期待我们下一次再见面咯。谢谢，谢谢黄老师，谢
谢
大家。
谢
谢各位，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或是你有对石目鱼有任何的好奇的问题，你想了解更多的话，也欢迎为我们在我们的节目下方呢可以留言，然后告诉我们你对我们节目的看法。也记得哦，要帮我们按赞分享，然后让更多的人透过我们的频道来认识我们的石目鱼。石目鱼飞上天，我们继续听下去。谢谢大家。